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泡新闻，3月4号礼拜五，诶，今天我们 Joyce 时间是早上刚刚在凤馨节目里面出现过的 Joyce。
诶
Joyce， 你早上介绍了《正义》这本书。
是的是的。
你下午还要再介绍一次，那就是《正二》了。
啊，我当然是不能做这种事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在你的节目要讲一个文学性的题目。
哎呦，很知道怎么啊？不错不错不错，要我们讲什么题目？
因为等等，你的听众当然水平都很高嘛，所以今天讲的题目水平会非常高。
哦，真的吗？
那我先介绍一下哈，今天的题目叫做《出自圣经的》。书名、出自圣经的书名非常非常多，那我今天让自己限定成只是文学小说的书名，因为不止文学小说，而且我今天限定成英美文学而已。
是、
因为也出自圣经，也不只是英美文学的小说而已哈、因为实在太丰富了啊。我先介绍一下啊，今年呢，你如果去英国旅游的话，你会发现今年英国有很多活动都是跟圣经有关。
为什么？
因为今年呢是钦定版圣经翻译的400周年纪念、就是说在1611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詹姆斯国王啊，曾经就选一批人，因为那时候英国已经出现了很多英译本的圣经、然后英国是国王出面请大家来做一个钦定版的圣经，就最有权威的译本啊。
是。
那这个所谓我们英文说这叫 King James Bible 啊，就詹姆斯王的圣经版本呢，后来对英美文学的影响非常非常大啊、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我今天要引用的这些书名啊，这个书名的来源几乎都是这个钦定版圣经。
是的、
我要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本身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呢，因为我学的是比较文学啊，我认为呢，你如果要了解西方文学的话啊，三本书是我认为是最基本的，一本就是圣经新旧约啊。那事实上新旧约你也不用说从头到尾都读，因为我知道一大堆虔诚基督教徒也都没有做到这件事。可是对文学来说哦、出埃及记啦，特别是创世纪哦、或者马太福音、启示录还有传道书，这几个是一定要读的啊、我说另外还有一个西洋文学的两个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就荷马的两大史诗奥迪赛跟那个伊利亚德，我认为这是必读的啊，因为整个西洋文学从这里开始。我会觉得说你如果没有对圣经故事先有一个基本了解的话，就要去读但丁哦，就要去读蒙恬的散文，我觉得好像有点这个三级跳了啊。所以我今天要讲说，大家不了解，其实到了现代文学，一大堆作家已经不信神了，可是呢，圣经对他们的写作影响还非常非常大啊、所以我先讲几个哦，我们从来没想过是出自圣经的书名啊、我先讲一个最近，
我先问你，你在先宣布这个你的这个谜底啊，并且做解释之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会有这个念头要在圣经里面找到这些书名，或者你是看到了哪几本书，你想，这个好像圣经来了、
这个问题非常好。事实上是最近我妈妈在看韩剧的时候，我经过电视机看到那个电视机上显示的那个韩剧的那个剧名叫做《伊甸园之东》
啊，《伊甸园东》。
我马上跟我妈说，这一定讲一个兄弟的故事，而且有一个在外面流浪那样子。我妈说：“你怎么知道这样子？”我说：“这是圣经出来的典故啊。”那当然我会知道是圣经出来的典故，是因为它是斯坦贝克的小说，就是这个名字嘛。
是的。
所以等一下我会讲到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东》
啊。所以你就因此而发想。
对，我妈就说：“哦，怎么那么厉害？知道一个读过圣经，可以看到韩剧，看一眼就会知道说它的剧情是什么。”所以我想说，对哈、我在想说，一定有很多跟我妈妈一样在看韩剧的人都不知道，原来这个《伊甸园之东》它的典故是出自圣经，而且光《伊甸园之东》就代表什么意思啊？
是。
好，我先讲一个最近的一个几年前的一个畅销书啊，在去年的电影有在台湾上映，叫做《姐姐的守护者》。它是一个出自圣经的书名啊。我要说哈、英文你说它有个典故，可是它不见得一五一十的文字是跟它一样。
是。
姐姐的守护者，它的英文书名叫做 My Sister's Keeper。我姐姐的守护者有一个 My Sister's Keeper。事实上它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是我哥哥的守护者、我哥哥的守护者。那他的故事呢，我会说他是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典故的来源、叫做亚伯罕 该隐的故事啊。我先说呢，这个姐姐守护者的故事是什么？她的故事呢是呢，有一个姐姐啊，就是说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大女儿，她有骨髓啊，可是呢需要骨髓捐赠者啊，所以这对夫妻就再来生一个妹妹。这个妹妹从小到大呢，就是一下捐骨髓，一下捐血，一下捐血小板给姐姐啊，都是爸爸妈妈帮她决定的。后来呢，这个姐姐呢需要人家捐一个肾啊，所以变成说爸爸妈妈要帮这个妹妹决定捐一个肾给姐姐啊，所以这个小说呢是讲这个妹妹请了一个律师来告自己的父母啊。那为什么用我姐姐的守护者这个书名呢？这个书名我说它要来自圣经里面那个我兄弟的守护者的那一段啊。亚当有两个小孩，亚伯跟该隐啊。亚当的奉献的东西上帝都非常喜欢，该隐不喜欢啊，这就该隐奉献的东西上帝不喜欢啊，所以呢这个该隐杀了亚伯啊，等于是圣经故事创世纪里面的第一个杀人案啊，是弟弟杀这个哥哥杀弟弟啊。然后呢所以上帝就问该隐，你弟弟亚伯在哪里呢？该隐就答，我不知道，难道我是我弟弟的守护者吗？我是我兄弟的守护者吗？啊，后来神学家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常常是用这个 brother 啊，这个兄弟其实做了很多无限的延伸，他可以是其他的公民，他可以是同胞，他可以是其他的人类，用这段来想说，一个人他的道德开始沦落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在这里想说，我不是我兄弟的守护者，我不是我姐姐的守护者，当你开始自私，事实上这段是用来解释人跟人之间应该要尽含多少，要尽多少义务的啊。然后这个我姐姐的守护者，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这里面这个妹妹并不是要守护姐姐，她只是说要对姐姐尽太多的义务，所以她用这个圣经的书名啊，圣经原文是 My Brother's Keeper 这样子哈。然后呢啊，我再讲这个另外一个啊，我说也是一个最近这个台湾也有翻译，一个是很有名的这个小说啊。这个加拿大非常有名的女作家玛格瑞特·艾特伍啊，她的一个代表作叫《使女的故事》，
是
啊，她的典故也是来自圣经的《创世纪》啊。创世纪里面的这个，我先讲《使女的故事》是什么哈、啊？它是一个乌托邦的故事，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反乌托邦小说，在未来某个世界啊，那里的女人被分成三种人啊，一种人就是非常贞洁的，而且不用做家事的，也不用生小孩的太太啊，就是好妻子。
是
啊，另外一种女人呢是负责做家事的啊，这个做女佣啊。第三种人呢是不用做家事啊，你也她就是负责生小孩啊。那里面这个故事就是使女，就是为这个叫负责生小孩的这个人的故事。为什么她用的原文是 Handmaid's Tale，Handmaid's 啊？她的故事是来自这个创世纪啊。亚伯拉罕啊，已经八十几岁了，还生不出小孩。他的太太莎拉有一个使女啊，我们的中译本常常译成女奴啊，她的名字叫夏甲啊。夏甲呢，这个就是太太就跟先生说，反正我也生不出小孩，你就跟我的使女，这个 handmaid 当然也是有就是丫鬟的意思哈。你就跟他生小孩吧啊！那夏甲跟这个亚伯拉罕生了小孩之后，因为他是被吩咐要来做孕母的嘛，负责生小孩的嘛。生完小孩之后呢，非常非常这个就变得有点拽呢。莎拉就亚伯拉罕的太太就非常生气，开始凌虐夏甲啊，夏甲就逃走了这样子
是
啊。然后夏甲到的这个生出了一个小孩啊，这个上帝有说哎。大家都不能欺负你们这样子哈、啊，那个生出的小孩叫做以实玛利啊，所以里面这个艾特伍这个小说就是负责生小孩人的故事，他用的是 Handmaid's Tale， 其实意思就是夏甲的故事
是
啊，
以实玛利就是 Ishmael，
哎、
就是、Call me Ishmael，
没有错，那个就是后来
白经济的第一句，
哎、那后来大家解读阿拉伯人的祖先就是以实玛利这样子哈、啊，就是亚伯拉罕跟丫鬟生的小孩这样子啊，那这个丫鬟就是这个艾特伍的 Handmaid 啊，第三个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它的典故是出自这个圣经的这个一个书名，就是李嘉彤李北北最喜欢推荐的那本小说
哦，
这个1954年的《苍蝇王》
哦 ，Lord of Flies
啊 ，Lord of Flies 啊，是
高定的
高定威廉高定啊，他有得这个、有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啊。然后《苍蝇王》哈，
你知道为什么李嘉彤最喜欢推荐《苍蝇王》吗？
我知道他是讲年轻人霸凌的代表作。
苍蝇王里面一群小孩逐渐在一个荒岛上发展出自己的成人社会仪式，并且看起来极为残忍。这个我相信是李嘉彤多年以来 随时在侧的噩梦，他对年轻人都是。
老实说，我认为讨厌小孩子的人都有可能会喜欢苍蝇王啊。因为这个故事是这样子，在二次大战期间，有一群小孩坐的飞机啊，那个飞机发生空难啊，降落到一个荒岛上，这个大人都死了，只剩下这群小孩啊。那这群13岁不到的男生啊，这个然后呢，跟这个男生就开始发展出一个他们自己的社群，那开始来凌虐，开始来发展出一些很野蛮的仪式啊。
是，
里面有一个。仪式里面那个苍蝇王呢，是因为他们把一个猪的那个野猪的脑袋割下来，说这个叫苍蝇王，因为一苍蝇是飞过来嘛，
是
来跟一个他们的那时候拜的一个邪神祭祀啊。苍蝇王 Lord of Flies， 你如果用 Google 的方式去这个 James Bible 找的话，你会找不到。可是事实上，我说它的典故还是来自圣经，因为在 Bible 里面呢有一个。这个以色列的敌对的种族巴勒斯坦人拜的一个神，他叫做巴利西卜也有另外一个译法，中文的我的那个中文版也有另外一个译法是译成别西卜在里面呢，这个巴利西卜呢，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苍蝇王的意思
所以它语言上面可以看出来，意义上就是苍蝇王。
那巴利西卜呢，在我的中文版圣经的话，它长了全文它译成鬼王或魔王巴利西卜然后呢，这个它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列王记下第一章出现，以色列王。亚哈谢摔了一跤他要去，然后他不想要拜自己的这个耶和华嘛，所以他去拜这个隔壁的城的神巴利西卜在福音书里面，在新约马太福音里面呢，当耶稣开始出来，开始出现神迹的时候，别的犹太人指控他，就是指控他说，你不是靠耶和华的力量来行这些神迹的，你是靠巴利西卜，也是靠鬼王别西卜的力量来行这些神迹对，所以这是苍蝇王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方式这样子
是这个很有趣因为这还绕了好几个弯
是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还要看一些书名是绕好几个弯，可是到头来它还是从来自圣经的那我们刚刚在这个讲这个姐姐守护者呢，有用到亚伯该隐的故事，事实上我是文学经典里面呢最有名的来自亚伯该隐的故事的，当然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韩剧的那个头就是斯坦贝克这个小说
伊甸园 东
因为在伊甸园东里面亚伯跟该隐的故事非常重要那我们来讲伊甸园东我再来讲这个把亚伯跟该隐故事讲得再详细一点亚伯祭献的东西都上主都接受，该隐奉献的东西上主都不接受的时候呢，该隐心里其实有点生气了然后上主在创世纪里面上主跟人都是可以讲话的嘛那个上主呢那我先讲上主呢，就在该隐还没杀亚伯之前呢，上主就该隐有点脾气不好的时候，上主有跟他说你为什么生气，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呢，你要是做了正当的事，你自然会显出笑容，但因为你做了如果不应该的事情的话，罪就会潜伏在你门口，罪要控制你，所以你必须克服罪孽这个是在詹姆斯钦定本的圣经里面呢有讲说Thou shalt 就是说你必须，所以我的中文译本呢也是译成你必须这个在伊甸园东这个故事里面呢，因为里面有一段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开始在讲伊甸园东的这个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在伊甸园东里面有一个有智慧的长者，那个人是中国人里面这个中国人呢在里面的工作呢是他们家就主角他们家的厨师可是呢这个厨师呢是希伯来文的专家所以呢这个中国人还给这些主角上课说，你们的钦定版圣经都译错了那个你必须克服罪就这个是在该隐还没杀亚伯之前，上主就出来给你一个警告嘛他说那个你必须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叫 Timshel， 那个字的正确译法是你可以，应该是 thou may 这样子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事实上上主是有给人选择的
权利
是有选择的自由的是你们的翻译译错了，变成说人变成是命运的只能受命运操控，他不能选择所以我说在这个伊甸园东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亚伯跟该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在讲说伊甸园东在小说里面怎么出现，还有在圣经里面为什么代表它有一个什么意义这个刚刚是该隐还没杀亚伯，上主就跟他讲话了警告他 你是可以选择的，
是、
啊、你要不要去杀你？你要不要？你要不要
犯罪、
啊？有没有犯罪是可以选择的、嗯？等到他杀了之后呢？哈、啊，当然上主又从哦，上主有个又问又责问他了嘛？哦、啊，亚伯在哪里嘞？啊，然后那个杀人犯就讲说：“我难道是我弟弟的守护者吗？”啊，嗯、然后上主这么接他，就说跟他回应他啊，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可怕的事呢？你弟弟的血从地下发出声音向我哭诉。你杀他的时候，大地张口吞了他的血。
嗯哼。
现在你受到诅咒，你也再也没有办法耕犁田地了。就算你耕种，土地也不会生产。你要成为流浪者，这是为什么？我跟我妈说，嗯、那个伊甸园洞里面一定有一个流浪者。啊，你要在地上到处流浪啊、嗯。所以呢，该隐在这里，该隐就离开了上帝，去了伊甸园东。哦、是在创世纪里面伊甸园东是这样出现啊。那我来讲伊甸园东，就是这个斯坦佩克这个小说的情节，伊甸园东啊。啊，这个小说是一个800页的小说嘛，当然有好几条支线啊。可是主线呢，的确是跟一个爸爸跟两个儿子有关啊。这个爸爸呢，跟一个女的，就等于是跟这小孩的妈妈生了这两个小孩之后呢，这个妈妈受不了这个枯燥的生活，离开了去做妓女啊。然后呢，这个小孩子长大了啊，性格不一样，一个人选择好好念书，一个人选择去发财啊。他是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价格哄抬的时候发了这个财，他以为拿了这笔钱去给他爸爸啊，在小说版本里面，这个小孩是詹姆斯迪恩演的啊，去给爸爸的时候，爸爸会开心，没想到爸爸就说你这个是不义之财，你赶快把钱，这个钱我不要啊。然后呢，这个弟弟呢受了非常大的屈辱，为了要复仇，带哥哥去看，来看看我妈在干嘛啊，所以让哥哥知道，原来他妈妈现在是妓女，那哥哥就充满了这个哥哥的这个世界幻灭之后，哥哥去从军去打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哥哥就上战场死了这样子啊。那后来这个故事是讲这个弟弟如何找到这个救赎啊，所以里面有这个兄弟，有这个兄弟戏强，也有一个流浪的故事这样子，
是哎，所以它跟这个原来圣经故事还是有一个意义上面结构性的关系，是吧？
是。
不过现在我们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我们马上回来。
News
新闻，345，3月4号，礼拜五，今天 Joy 时间为我们介绍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那就是出自于圣经的书名。
是的啊，我特别跟大家说呢，就算你不是基督教，你就从文学角度，圣经也是一个啊，至少有好几段是一个需要知道的故事。
嗯，
而且特别是你如果要学英文的话啊，詹姆斯版圣经就钦定版圣经啊，是一个非常值得研读的书啊。因为我说第一，它英文它虽然是17世纪出版的书，可是呢，它对后来的英文文学的发展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嗯
啊。他不是说对诗啦、小说啊、戏剧啊影响很大而已，甚至你要看林肯的很有名的演讲，或是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那些有名的演讲，你都会发现大量来自圣经的典故。
是
啊，然后我要说，虽然它是十七世纪的英文，可是它用字很单纯啊，因为很简单，因为圣经必须是给老妪能解，
是
啊，所以它的文法跟他的用字都非常简单啊。那我觉得很多哦，包括到20世纪，很多作家说他是无神论者，可是毕竟因为圣经是他们文化里面太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他们的书啊，包括他们的书名典故都是来自圣经啊。
嗯，
我刚刚已经介绍了最近的一个畅销书《姐姐的守护者》，
是
介绍了这个
苍蝇王
啊，苍蝇王
伊甸园东
啊，使女的故事
啊。
然后我刚刚讲完这个斯坦贝克的《伊甸园东》，我现在再来讲斯坦贝克另外一个也是800页的小说啊，
哦，也是葡萄
愤怒的葡萄啊，它也是来自圣经啊，
是。
这个愤怒的葡萄哈，我相信是美国很多人呢非常受不了的小说。我先想说为什么他受不了哈，因为他是800页，可是呢，他是美国最常被高中的英语老师指定的必须读的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基本上他是讲那个经济大萧条的代表作，而且他是少数的美国少数的讲劳苦人从工人啊农工啊的角度，就是社会最底层人来讲故事的，所以很多老师啊会觉得说现在小孩子太好命的话，他们马上就觉得啊要指定小孩子读这本800页的小说啊。我要说这本小说到今天在美国销量的话，每年可能都还要将近100万册，
是
啊。有一个的当然像欧普拉他办这个读书会的时候，也有 有指定要读这个愤怒的葡萄啊、嗯、特别是高中生非常需常常要需要读愤怒的葡萄啊。好，那我们来讲愤怒的葡萄呢，它是出自圣经的哪里？
嗯，
严格说起来 Grapes of Wrath 这个书名是出自美国的一首非常有名的爱国歌曲啊，那首爱国歌曲叫做共和国战歌啊，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啊，它等于就是美国的第二国歌、嗯、
是
啊。那在愤怒的葡萄呢，是几乎一开头就出现了啊。我念这个歌词的中文翻译啊，给大家听。我的双眼已经看见上主即将降临的荣耀，他正在踩踏装满愤怒的葡萄的酒藏、
嗯、哦。
愤怒的葡萄 Grapes of Wrath 是从这首歌啊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啊，一个南北战争时候北军最重要的爱国歌曲出现的、嗯、啊。可是呢，我说这个 Grapes of Wrath 啊，愤怒的葡萄，它又是出自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出自圣经新约又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哦，圣约翰写的启示录、嗯、啊、嗯。我们知道启示录很重要，因为我要说你没有看过启示录的话，你会不知道伯格曼的这个第七封印是什么意思。
嗯，
因为整个第一封印、第二封印、第三封印后那些羔
羊，就是来告诉你世界末日
啊，都是来自那个新约圣经启示录啊、
嗯，
或者说啊，这个。所以我说启示录也是一个有
或者 Apocalypse Now
就是
现代启示录，这个电影是这个名字
这个名录也是来自这个启示录、嗯、啊。那现在呢，我来讲说愤怒的葡萄是来自启示录的哪里。它是出自新约启示录的第14章啊、嗯、就是启示录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意象
啊，
因为这个圣约翰他是一个不是靠说理，他是靠影像来传道的人啊、他看到就是末日的影像，在看到末日的影像，就是神的要来执行这个上天的正义的时候，有一个影像是他看到影像是接着又有一个管理火的天使从祭坛那里出来，向那拿着锋利镰刀的天使高声呼喊，用你的镰刀割取地上的葡萄，因为葡萄已经熟了啊！这是世界末日的影像啊，要来上帝天使要来割取葡萄。于是那天使向地面挥动镰刀，割下地上的葡萄，把它扔在上帝愤怒的榨酒池里。
嗯
啊，所以在那个詹姆斯圣经的原文是啊 ，wine press of God's wrath。
是
啊，是上帝愤怒的榨酒池里。
应该是说这个是榨酒的酒池，是一种上帝愤怒的代表。
是啊，那
对不对？
那葡萄在城外的榨酒池里被踩踏啊，所以这就是那个共和国战的那个上帝来踩踏这个葡萄，是这个意思啊，愤怒的葡萄，所以然后就有血从榨酒池里面涌流出来，淹没了300公里，深约2公尺啊，这是圣经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愤怒的葡萄的出处啊。那为什么斯坦贝克用这个书名呢？因为他要讲的是在当年在不景气的时代啊，这个经济大萧条时代，这是1939年的小说啊，有一群在中西部奥克拉荷马啊这个走投无路的人啊，他们呢想说加州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所以到了加州去。
是，
那到了加州呢，没想到他们被加州那里的农民，那个农民当然就是种葡萄的哈啊，他们是农场主人啊，这个大举的压榨。那在小说的结尾的时候，他就想说这些农民工也只能够团结起来，因为他们的愤怒的血都被这样榨出来了。
是
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年这个愤怒的葡萄出版的时候非常畅销，可是呢当然这个加州的农场主人全部出来抗议、而且马上有很多人谴责它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作品、因为你看结尾的话会觉得说农民工应该组织起来要来反抗这样子、这是愤怒的葡萄的来源啊。我讲完了斯坦贝克啊，那我现在我再来讲一个20世纪这个现代文学最有名的无神论者啊，可是呢他的文字超受圣经影响还蛮大的、就是很有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啊。
是
啊，我现在讲说海明威有一个他的第一本小说，也算是海明威的小说的代表作，太阳依旧升起
啊，对啊，
他事实上是直接从圣经出来的。
我们之前翻译不叫太阳又升起，好像是妾似朝阳又照君。
这个是那个
是吧？
这是
他后来拍成电影的时候，
电影版本的时候是妾似朝阳又照君，是很肉麻，而且我要说跟小说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因为在那个小说里面，他有一个核心的人物是一个性生活非常混乱，而且充分的运用自己的性魅力来操控男人的女主角这样子哈、然后在这个我先说呢，太阳依旧升起呢，它是一个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失落的一代的代表。 表作，
嗯，
啊，就是讲一群人啊，已经这个在他们的青春，他们见过战乱的啊，他们变成说啊，他们的世界变成了没有价值观啊，只是一个。我会说他只是他有小说里面充满一种虚无主义，
嗯，
啊，在小说里面有一些很有名的一段是在写这个西班牙的斗牛士如何这样优美的这个优美的壮烈的死去，
嗯，
啊，他觉得人生可以追求就是那种爆裂的时刻这样子啊。那我要说呢，为什么呢？他是出自圣经的哪里嘞？他是出自圣经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传道书，
嗯，啊，哦。
传道书的开头是这样子啊，传道者说：“空虚，空虚，人生空虚，空虚，一切都是空虚。人在太阳底下终生劳作，操作劳碌，
嗯，
究竟有什么好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海明威主题出现了，
嗯，
世界老是一样，太阳照常升起，
嗯哼，
太阳又在下沉。”世界老是一样，
是
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海明威用这个书名了啊。
啊，那雅璇的世界老这样总这样也是如此啊。
没错，事实上传道书哈，它是一个没有故事性的一篇，因为整篇都是诅咒的话，诅咒这个世界的话，
嗯，是，
可是在那一段里面呢，其实那本书算是出现了蛮多文学上的书名的，很多作家喜欢它啊，
嗯，
我记得美国有一个剧作家叫做
莉莲 Hellman 我知道他写过一本书叫 Pentimental， 他的丈夫是非常有名的侦探作家
汉密特
Dashiell Hammett，
对对对，但是汉密特汉密特
这个女的很凶悍的，她有过一部就是 Pentimental 里面有一篇文章短短的散文叫做 Julia， 后来拍
成
了电影，
对对对，在电影里面呢，那个是这个演 Julia 的那个是
甄芳达，
不是，
啊，不
甄芳达
Vanessa Redgrave，
是 Vanessa Redgrave
凡妮莎雷格利，
然后是甄芳达演这个 Lillian Hellman，
对对，
啊，然后他跟 Dashiell Hammett 是很有名的，这个文坛上很有名的一对。
谁演 Dashiell Hammett？
哎，完全想不起来耶。
Jason Robards。
哦，真的，嗯，完全想不起
来。那个电影我看了大概有六遍吧。
我记得他是1975还是76的电影，哎啊，那是我说的是 Lillian Hellman 有一个很有名的剧作叫做小狐狸，
啊，uh-huh.
小狐狸也是出自传道者书这样子，
哦，是吗，
哎，传道书，因为你里面小狐狸，因为那个故事是讲说南方这个南北战争之后啊，南方的那个贵族世代又整个没落了，啊，
嗯，
兴起了一批非常贪心的非常贪婪的只是为压榨大家的那个资本主义者，
啊，嗯，
然后那里面就是在那个传道书里面小狐狸就是那个最贪心的代表啊，所以这为什么他的书名叫小狐狸这样子，啊，
是的，
大家如果没有，因为我知道他没有中译的剧本，可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比较容易找到是贝蒂戴维斯演的那个电影版这样子，
哦，
也叫小狐狸，
也叫小狐狸，嗯，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进一段气象，马上回来。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来为我们介绍书名出自圣经的书，方才说到了 The Sun Also Rise，
对，
哎，让我想起来 Gertrude Stein， 歌厨史坦因夫人，
哎，
是吧，
哎？
他曾经有一次在巴黎的时候收容海明威，
嗯，
海明威那时候正好得了好像是梅毒吧，
嘿嘿嘿，
这个所以那个 Gertrude Stein 就跟他说啊 ，Ernie， the sun also set。
哦，是的
The sun also sets，
嗯，
太阳也是会落下来，
嗯，
好像也是出自他的下一句。
The sun also rises 呢，其实我后来我发现还蛮常在这个例如说经济学人啊或一些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的，
嗯
啊，例如说有哪一个儿子要继承爸爸的当那个独裁者了，
嗯
啊，常常这个书这个 The Sun， 当然这个 Sun 就变成儿子 就 The Sun also rises 就出现了啊，或者说呢经济学人要报道说这个日本没希望了，
嗯
啊，他就 The Sun also sets，
是是
啊，用太阳也会下去啊，
嗯，
来做这个标题啊，
是，
那我在讲说啊，海明威为什么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呢他受圣经的影响非常大的，
嗯，
因为呢，事实海明威的他的文字啊，他会干净到那个地步，跟他熟读那个詹姆斯版圣经有关。因为我刚好特别讲，圣经的文字是最不复杂，尽量都没有什么子句的，因为他要让老妪能解，
嗯，是
啊。然后呢，因为海明威有一个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今天会熟读圣经又讨厌基督教，跟他有那个妈妈有关。因为海明威讨厌自己的妈妈，
嗯，
可是我要说，海明威有那个文学天才，也是他妈妈给他的，
是
啊。那我说，哎，海明威。因为的文字包括说你看他的书名你都知道他受圣经很大的影响啊，
嗯，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 刚刚那个太阳照常升起，太阳依旧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本小说啊，是一个代表战后的那个失落的一代的那个代表小说。海明威的所有的长篇小说都不是以美国为背景，只有一个例外，只有一本长篇小说是以美国为背景而已。
是，
那本小说的英文名字叫做 To Have and Have Not。
To have and have not。
哎，我
不对啊，溪流湾中的岛屿也算是长篇，是他后来晚期，而也算是长篇。
他是中篇嘛，而且他有写完吗？
啊，对，没写完。哎、对了，溪流湾中的岛屿是一个没有完全写完的，那算是长篇。
好，那 to have 跟 have not 呢？哈、嗯，它是算是哦，有人说它是海明威的《愤怒的葡萄》，等于也是他海明威来写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啊。出版日我记得是1939年，就是跟《愤怒的葡萄》只相距两年而已啊。
是。
那他这个小说呢，是写着一个呢，在佛罗里达州之间呢的一个船长啊，他专门在啊，在佛罗里达州，就美国跟古巴之间啊，走私私酒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在海明威他心目中的这个经济大萧条呢，是大家都没有办法靠合法的方式过日子的。
嗯哼，
啊，大家如果要活下去，大家都要做一些非法的事、犯法的事。
是，
差别只是说呢，有一些人做了犯法的事被抓到，这样子，变得更惨。有些人就是有办法发财。
是
啊，那为什么书名叫做 To Have and Have Not 呢？因为我刚刚。这个要来上节目之前，我 Google 一下到底这个大家是怎么译这个书名。我看到中国上有人译成虽有犹无，有人译成犹有似无，然后我会说，如果知道他圣经的典故的话，这个书名好像不太恰当啊。那有一个译法啊，我会觉得，哎，好像只他是一个知道圣经典故的，他译成这个富有与匮乏。然后还有一个是译成有钱人跟没钱人啊、我会觉得有钱人跟没钱人的话的确比较符合海明威的故事，可是我要说他跟圣经的典故就会有一点无关。我会讲说他的圣经典故来自哪里，他来自马太福音的第13章啊、那句话事实上是马太福音里面算是耶稣讲的话里面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因为那句话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大家的已经过了2000年，大家还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怎么说呢、大家都不知道吗？
因为有各种解读啊。我要说哈、因为有人就问这个，因为他说这句话的前文是这样子，有人就问耶稣说呢，你为什么讲话都要用比喻啊？耶稣意思说，因为我只想让少数人听懂啊。然后耶稣就讲这句话了，因为那些已经有的要给他更多，让他丰足有余。那没有的要连他所有的一点点也要夺走。而且这个有
这个话我记得很有印象，
因为后来就有些人呢在解释行销跟资本主义的法则的话，就用了一个名词叫做马太法则。什么叫马太法则呢？就是有的还要更有，没有的还要更穷，这样子
就是 M 型的差距要拉大。
对，好，就是说要用有钱人要更有钱，穷人要更穷。所以有人会想说，天哪，这是耶稣赞成不平等吗？因为这跟耶稣别的地方的不通的别的那个地方的说法不通嘛。可是呢，这个我要说他的前文是说耶稣为什么要用使用比喻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要让他，因为你也可以解读说要让那些有智慧的让他越来越有智慧，让那些听不懂我话的他就让他就让越来越笨，让他将来下地狱。所以我会说，你如果是译成有钱人跟没钱人，有丧失了，
就有限制了，
丧失了那个圣经的意思啊。
是
哦，可是他用这，可是这句话基本上他有在强调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又符合海明威的这个小说的意思。
是
那个这个他在他海明威在海明威心目中的经济大萧条，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基本上它是一个天地不仁的世界。因为你也可以说这个耶稣基督这句话代表天地不仁，
是
啊，上天就是要让人越来越不平等，
啊，
上帝意思就是要让有些人就是要上天堂，有些人就是要下地狱，这样子啊，然后呢，以这个海明威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有的人啊，他也是不法，可是他就是有办法欺负更多人，他变得更有啊，没有的人就是会更没有，哎，所以这是他引用这个马太法则啊，马太这句话这个典故的由来。
所以我们也不必去刻意的用后世所标注的这些个杰出的这些个普世价值来去美化或者是掩饰基督原来的话，对不对？他就是一个主张或者是在某些意义上主张天地不仁的人。那教徒会不会来打电话抗议啊？来，还有什么书没有？
啊，我今天呢，我有例如说哦，我要先说哈，为什么我今天讲的文学作品都是来自20世纪？我要说哈，因为当年还在18世纪还有19世纪的时候，小说家并没有意识到小说的书名也是他艺术的一部分。
嗯
啊，因为你要我要说呢，当年的，
比如像《鲁滨逊漂流记》，哎，他就是 Robinson Crusoe，
因为他基本上《鲁滨逊漂流记》，他当年是当做一个就是一个
自传啊，或者是一个
当一个自传、
嗯、
啊，当做一种报道文学，而且当然，嗯、因为我要说《鲁滨逊的漂流记》，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哎，这是一个小说，小说是一个艺术。
嗯，
等到二十世纪的大家开始意识到说，哇，小说是一个意识，是一种艺术作品的、
嗯、
啊，说明啊，
要有个 title，
要有一个说明，里面要用典故，而且要有紫色。要让意义如何用小小的字发挥最大意义了啊、
嗯！
小说家开始就会想说，要用各种典故啊来包装他的小说，
是，
嗯，
让那个小说显示深度了，对吧？嗯、好，那么除了这个，
那我再举一个、嗯、啊，突然想到啊，我说其实不只是小说会有书名来自这个圣经哈、嗯啊，其实非小说也有，
嗯，
啊、我举一个例，
是
这个霍布士最有名的哲学作品。利维坦，
哎，这是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它是在约伯记里面呢、啊，里面呢，我记得我的中文版里译本呢是译成大海怪啊、
嗯、
啊，那个利维坦是用霍布士用来当做一个这个庞大的国家权力机构的一个比喻、
嗯、
啊，就是说他把比喻成是一个大鲸鱼啊，
是，
所以在那个白鲸记里面，利维坦也是这个里面那个鲸鱼的另外一个称呼啊、
嗯、
啊，我说这个也是来自圣经的一个书名典故啊，
是。
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好了啊。嗯，我刚刚有说第七封印是电影，是来自这个启示录嘛、
嗯、
啊
，Ingmar Bergman。
嗯，你记不记得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有一个英国拍出来的讲赛跑的电影叫做《火战车》
A Chariot of Fire，
我记得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西结正见到的异象之一、
啊、
Chariot of Fire，
这个我也有印象、
哎、后来
还有一部我也想起来了、哎、这个 Jacob's Ladder，
哦，那哦，就杰克要爬的楼梯，那是在
天梯，天梯，
哎、天梯，哦，那是那个是也是那个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孙子的故事。
对了，这部电影我记得好像也有原著啊，我没有看过原著，我只看过电影。那个演这个电影的是那个《Shawshank Redemption》的那个演员，
嗯、
演的，这个、那个演员叫什么 ？Tim Robbins， 好像、
嗯、
Tim Robbins 当主角的，他演一个死从越南战场上。回到美国，可事实上他人已经死了、
嗯、
那么就写这个死后之幽魂如何在这个世间寻觅他这个或者是掩饰他没有死的这个过程。
我要说哈，因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开始大家意识到说，哦，原来书名啊标题啊要尽量多使用典故、
嗯、
我计算过啊，最常出现典故的应该是圣经、
嗯、
第二大才是莎士比亚
哦，
哦，这美丽新世界啊，啊，这些哈、啊嗯，哦，然后第三大的
天使却步啊，
啊，哦、然后声音与愤怒啊，福克纳声音与愤怒也都出自这个莎士比亚啊，第三多的才是英文的诗，
哦，
英文的诗啊，英文的诗的话，其实比较有名的例子是《天使望故乡》，
嗯，
它出自米尔顿的这个《失乐园》，
是
啊，或者说啊，《钟声为谁响》。
啊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它是出自汤姆斯·格雷，是八世纪。
战地钟声。
对，啊、嗯，战地钟声。然后原文是“钟声为谁响”，啊、嗯，它是出自十八世纪的一个英文。
那永别的武器呢？
没有武器，我倒是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典故。我这个
大陆翻的、
哎，我不知道。
我们翻成大战地春梦
啊，战地春梦。
永别的武器，哇，够土哈、啊。嗯